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山川凹着一个撇皮小站，有座特别的山泉，十分的灵验，常会出现神迹，能医治各种的疾病。于是许多人不断千里而来，就是想医病。小镇居民已经习惯络绎不绝的病人川流不息，来来客客。据说经过山泉洗礼，坐在轮椅上中风的人得以站起来走动，患眼疾病的病人得以改善视力，听力受损的病人得以改善听觉。有一天，一个在战场上失去一条腿、刚退役返乡的军人，听说了山泉的善名，也想寻求医治，但是他的家人并不以为然，因为那实在太迷信了。他们说：“上帝离奇的了，山泉是不可能让你恢复失去的那条腿呢。”他绝望地向上帝祷告：“天父啊！”失去了一条腿，我真不该如何过日子，求你让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要怎个过下去。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回应他说：“娃娃，可得了，可少善权的洗礼，我赐给你呢是超过你所求所想呢。”于是这个少了一条腿的腿已经然出得拐杖，面带忧愁，一步一步地来到小镇。他并没有抱太多幻想与希望，只不过想顺服上帝的指示罢了。在接受善权的洗礼之后，这名退役的军人又一步一步地回到乡下，只是脸上的愁容不见了，反而笑容满面。他的家人看他还是拄着拐杖回来，对他说：“你瞧瞧，刚你说没得用，上帝根本没有把你失去那条腿还给你。”腿已经然回答说：“我本来就不是要向上帝祈求还我失去的那条腿，而是祈求他教我如何在失去一条腿后还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说：“然而上帝赐给我呢，却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透过那位为我洗礼的牧师，指示我到一家医疗机构抓脚趾，我已经可定制了，下个月我即将有一条新的腿了。”另外他继续说，小镇的退役军人俱乐部已经答应在我抓好脚趾之后愿意聘我当他们的职员。退役军人的家人听了十分惊讶，夸父他的幸运，又看到他未来的日子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从此信了上帝，并四处宣扬善权的灵验。朋友，身体的缺陷并不能阻挡心灵平安与富足，只要心灵得医治，生命便得以更新。那么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善权的医治虽然没有让瘸子重获他失去的腿，却医治了他的心，给了他新的生命。这充满信心与希望的新生命，可能比过客还更加丰盛。上帝所赐的神迹未必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奇事，可能只是在心灵微小之处让人在一念之间改变的观念，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命运。人的尽头往往是上帝的开始，唯有在生命的低谷，人才肯谦卑地向上帝祈求。上帝爱世人， 在圣经中应许，只要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记载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只要愿意承受上帝的主权，上帝就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赐下勇气，让我们接纳残酷的现实。他赐下智慧，让我们度过人间的疾苦。他赐下恩典，让我们重燃信心与希望。缺憾的身体需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可接纳现实，并且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可挑视未来。肯面对现实，未来就有希望。所谓上帝就像一根火柴，燃点意想不到的火花，让原来绝望的生命重燃信心与希望，为未来开一条缤纷的道路。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子激情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非常开心能够和家人们一起分享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2集，跟巴蒂妹做朋友，成全能看见的心愿，记载在马可福音10:46-52，马太福音20:29-34，路加福音18:35-43。多加邀请你，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我没得其他办法了，只有大声喊叫，才能引起耶稣的注意。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是我唯一脱离悲惨命运的黄金机会。所以我不顾一切，使劲的呼喊。是呢，有人斥责我，要我闭口，甚至还跑来捂着我的嘴巴。我清楚地知道，如果错过这一趟啊，恐怕以后就不会遇到耶稣了。虽然我只是一个乞丐，别人根本轻视我，甚至不叫我的名字，只喊我弟妹的儿子，因为我是瞎眼的，又没得工作，也就是没得办法赚取生活需用的人，只好嘞每天坐在耶利哥城外啊，向近处城的人求救济。一直以来啊，我对未来都不抱有任何的盼望，在犹太人的观念里，我是盲的，是因为罪，所以神以眼睛不能看见来惩罚我。故此嘞，我对自己也没有哪样要求，只能过一天就过一天吧，反正我进不了天堂。但是最近我们一群乞丐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博塞大有个瞎眼的被一位来自拿撒勒的老师医好了。这位同病相怜的瞎子能够重见光明，整个人都改变了。这件事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啊，我整天都在盘算咋个才可以找到这位老师啊，只是有哪个可以帮助我去找老师嘞？人家连我叫个哪名字都喊不出来，咋个可能带我去见耶稣呢？ 是呢，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没有想到啊，上天还是蛮有恩典呢。原来耶稣来了耶利哥，听到这个消息，我正想去找他，就听到人声嘈杂，老师和跟从他的群众要出城了。哎呀，要出城了，老师来了就离开了。对我来说，事情突然发生，也迅速的瓦解。哎呀，不行不行，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啊！所以，管不了别人的责备，也不让人阻止我。这可是关系到我下半生的幸福啊！我拼了命也要去争取。我继续大声的喊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因为看不见，人声又嘈杂，我分不清耶稣往哪个方向走。虽然我的听觉比一般人都敏锐，只是人太多了，又有人大声的骂我，要我安静下来，我变得很焦急，站了起来，敢大声的呼喊，有人还把我按着起，不让我搞破坏。我不断的挣扎和喊叫，当时的情景变成喧闹。在混乱中，我忽然听到耶稣的声音，他说：“
叫过他来。”
嘈杂的声音忽然消失了。放心哥，起来，他叫你了。大家都安静下来，要看看我的反应。哈哈，我立刻丢掉身上破旧的衣服，那是我仅有的财产哦。在我们的社会，一般人只有一件衣裳，到了晚上嘞，就可以当做抵御寒冷的被褥了。我整天坐在耶利哥城外，这件衣服是何等的珍贵。如今我实在心烦够不了那么多，凭着听觉，知道耶稣大概站在什么地方，我跳起来，丢下了一切，急忙走了过去。旁边的群众也前来帮忙，将我引领到耶稣的跟前。耶稣问：“
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能回答很直接，毫不迟疑：“老师，我要能看见。”我深知道，我平常向人乞讨的是救济，是食物，或是精确的记住。但是我真正的需要是解决眼睛不能看见的问题啊！我的内心非常痛苦呢，因为瞎眼，没有工作能力啊，人们喊不出我的名字，也没有任何专业，只能苟延残喘呢。我心底的深处是多渴望能够脱离这样的境况，可惜以往都是没得办法。如果耶稣没有来，很有可能我的一生都要天天都坐在耶利哥城门口附近的路旁向人乞讨。如今我要看见，是我最深切的盼望。拿撒勒人耶稣，不，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我从小就听到有关救世主要来的预言，其中一个教导是他是大卫的后裔，有君王的位分，所以当我叫喊大卫的子孙，也表示我相信他就是救世主。或许我大声的呼喊公开承认这信心，周围的群众对此也不耐烦，但是老师竟然这样说：“
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耶稣说的是：“你去吧”，是要成全我的渴望意思是你可以看见，而且可以自己很自在的行动了。老师还补充说：“
你的信救了你。”
让我明白我的眼睛得医治， 是因为对耶稣有信心，并且坚持寻求耶稣的医治，以至于耶稣医治的能力临到我身上，使我的眼睛得痊愈，不再是瞎子了。真的如此啊，我立刻就看见了，我蒙了神的医治，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过上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于是我当场决定求耶稣允许我跟众人一样，一路跟随耶稣，成为现场的见证人，见证耶稣医治的大能，见证耶稣真的是从神而来，甚至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我相信除我以外，还有许多患病的人都因为信靠耶稣而得医治。我所信靠的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有能力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短缺和困难。我要跟随他，不是贪图那样，只因为他是救主，是弥赛亚。我相信不但因此重见光明，同时心灵的眼睛也开了，认识生命的救主，真是满心感谢啊。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
这个主意真好，教养儿女的指南，教导，而非大声的叫，使你的娃娃被吓到。今日重点警句：不轻易发怒呢。善过勇士，制服畸形呢，强如屈臣。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教导，而非教导你的孩子》。第一个教导就是教书、指教、引导的那个教导。第二个教导，这两个字分别是大教以及跌倒这两个字，意思也就是不要用你大声的声音把你的娃娃喝倒在地上。这本书很有意思，书中感受的淋漓尽致，内容也诙谐令你微笑，但是这个书的名字就已经提醒做父母的人，在每当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不应该以多大的声音在个吸引娃娃的注意力。你不是以声音的大小来教育孩子呢。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描述他跟一位朋友在玩的时候，他的朋友的母亲在喊他， 但是那位判忧却亭若帷幔，像什么亭姐一样。于是那位母亲再次的叫道，这回母亲的音量提高了一些，但是他这位判忧仍然打作耳边风。于是这位作者问道，难道你没听见你妈妈在喊你吗？于是他这位判忧回答道，嗯，我听见了，但是呢他仍然也不动不理会。这时候他母亲的音量已经高到了一个顶点，而且十分的激烈。这次这个作家的朋友记得说，嗯，这回我看来是非可不可了。于是呢这位作家就不以为然的问，难道你母亲第一次喊你的时候你没听见？于是啊他那这位朋友回答你是很经典，他说，嗯，我听见了，只是呢当他的音量高到嘎嘎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就晓得他喊我是真的有事情要找我了。晓不得你可发现了，很多时候为了让子女注意到你而有所回应，你可能就提高你的嗓门大喊大叫。你觉得这样管用吗？这真不见得，因为当你喊叫成型，家道理和合作就此全部就崩盘了。当你开始喊叫的时候，就已经带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就已经不是在理性的家道理谈合作了。此时不仅是你的子女会失控，连你自己也是跟得失控了。一旦你成为了一个失控的父母，那么你就不要想子女还会循规蹈矩按照你的规矩来做了。你对子女的好叫，早晚你的娃娃都会回过头来冲你好叫。到了那一天，你就会明白那样喊明白如山倒了。这样子真的公平吗？这确实是我们需要思考那个问题。娃娃照着父母教导的模式一成不变的去做，该受到惩罚吗？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孩子的行为，而是在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人的行为。娃娃从我们这些父母身上所学到呢，而我们的教导却又完全出于自身的创伤与悲痛，这种教导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一旦你发现要对孩子叫骂的时候，那么请先你冷静地退下来，实施以下的几点建议。第一，切记是父母在教导子女，而非父母的童年经验在教导他们。在教导的方面总是有主导的，如果不是你自己的理智，那便是你小时候的经验了。要出于为人父母的你，这才是上上策，而不是你小的时候遭个被对待，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你作为人的经验。第二，请你注意，确病是出于责任，它会反映出你的修为。确病不在于你的嗓门有多大，不是靠音量来建立的。所以当你发现你自己差不多要失控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学会控制你自己，这样才能够使你的娃娃在你的掌控之下受到教导。第三，在要求你的子女遵守纪律之前，你要先律己。有一位父亲带着他三岁大的娃娃去逛超市，站在一边的店员 听到了这位父亲说道：不要急，先大吸一口气，不要让这些事情来激怒你。后来那位店员呢，以为这位爸爸在教育他的娃娃，于是走上前说道：这位父亲，恭喜你，你们家的娃娃真是中规中矩的乖小孩。于是这位爸爸说道：其实刚刚我不是在跟我的娃娃讲话，而是在跟我自己讲话。这位父亲，他要求他的娃娃要以平静的心态来面对很多问题，那么首先他自己也要律己，自己也要做到能够控制情绪，他才能更好的教育他的娃娃。第四，以轻柔的语调说话。言中有物，言要有中。当你的娃娃步步相逼于你的时候，你要先警告他。小娃娃十分机灵，也学得很快。当他们发现口头的警告是屹立不倒的，在他们的纪律之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耳朵和听觉也都大大的进步了。警告不是大声的呵斥，而是冷静的把原则和道理讲明讲清楚，所以是以轻柔的语调来说话。第五，力求贯彻始终。很多时候啊，做父母呢会带着疲惫的身躯、工作的压力和全身酸痛的老骨头回到家中，想维持这个力求贯彻始终的原则也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在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可能娃娃就是这样的时候，娃娃就成为了我们的受害人，轻而易举呢沦为我们禁锢自己情绪和感觉的箭靶子。因为我们已经疲惫至极了，已经没得多余的力量来控制自己，那么可能就会选择对娃娃发泄。但是无论如何，当你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转过来再重新冷静下来。如果对自己的娃娃大叫大骂，这绝对不是那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你快要面临失控之际，请自己先吸一大口气，并且祷告说：神啊，请你帮助我，我快要打不住了，我要失控了。那么在这样的祷告之后，接下来呢发生的事情也许会令你大吃一惊，你可能会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平和，并且控制自己控制的也很好。所以在我们面临失控的时候，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学会向神来祷告。愿神祝福你。